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六章，创造论与进化论。达尔文与进化论。1809年，达尔文出生于英格兰的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茨伯利。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七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16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祖业行医，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痛、心悸、翻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22岁时通过了文学士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牧教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如果达尔文成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出现在猎犬号船上，于1981年底开始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的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抛弃对神的信仰，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像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的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著名医生，著有两卷生理学，是第一位使用进化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与联想之作用，又因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因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代遗传下去，直到永远。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一直对他的祖父非常尊敬，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尔文的父亲的不幸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6尺2寸、体重328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除了家庭教育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相信巫学主教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近所在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至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两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成绩都不好，唯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还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无甚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开通了道路。在猎犬号船起锚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赖尔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的、静静的、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浩瀚的自然界，在创世纪的洪水和赖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提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纪实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达尔文阅读了科学家的著作和另一个科学家的著作，从他们文中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在此后20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提出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以摘要的名义与华莱士联合发表了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6次，他亲眼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卒于1882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英国有名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赖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